各位弟兄姊妹，各位朋友们，你好。今天我要和你分享《生命记》的查经。今天我们来到《生命记》的第十一章。那么从这一章的经文里面啊，我们要继续来思想有关摩西论道啊，以色列人要守律法，是对新一代的以色列百姓。那我们现在来看第十一章的第一节至第七节。摩西特别论道要爱神，要爱耶和华你的神，这个你是指整个以色列民族，整个以色列国，你要爱耶和华你的神，常守他的吩咐、律例、典章、诫命。啊，爱神就表现在遵守他的吩咐、律例、典章、诫命。到了新约时代，在约翰福音里，我们也多次看见，啊，主耶稣说：“人若爱我，就必遵守我的道。”哎，一个真正爱主的，就必守住主的话。把主的话存在心里，啊！盼望我们今天每一个爱主的，第一，我们要爱主，我们爱主就是爱慕主的话，把主的话存在心里。你看约翰他多么爱主，他到晚年主后九十年还能够把生平在年轻时候跟从耶稣所听见的每一句话，凭着圣灵的感动写下来。他是把主的话牢牢记在心里，所以他一生常常享受住在主里那一种的祝福。所以真正爱主的，第一就是常常守住主的话，内心常有主的话，啊，在他的心思思想各方面都充满了主的话，他的行动就遵行，啊，就能够遵行，就能够活出来。还有第二节，你们今日当知道，我本不是和你们的儿女说话，因为他们不知道，也没有看见耶和华你们的神的管教、威严、大能的手和伸出来的膀臂。摩西当时是直接对那一代，而不是对下一代，但记载在圣经里面是对历世历代，啊，当时是对那一代的人说。那么对那一代的人说呢，就特别提说什么呢？提说是那一代的人，他们这个看见了神的管教，神的管教是有关后面所论到的，就是啊，比如在第五节那里，在第五节，并他在旷野怎样带你们，以致你们来到这个地方啊？真正神的管教是从第六节开始，也没有看见他怎样带流便子孙以利亚的儿子大贪亚比兰地，怎样在以色列人中间啊这个开了口，那地怎样在以色列人中间开了口，他们和他们的家眷并帐篷与跟他们的一切活物啊都被地开口吞了。唯有你们亲眼看见耶和华所做的一切大事，啊，这个有关神的管教，就是当时大贪亚比兰属流便支派的，还有也这个可拉党的，他们这个起来背叛，这一背叛的时候，神使地裂开，他们直接坠落到阴间，所以那一个审判呢，可以说是很厉害的审判，让以色列人看见神的管教，以后懂得敬畏神。在基督徒的经历里，有一件事我们要留意的，就是留意神的管教。虽然在新约时代我们在恩典中，但是主也多次告诉我们，凡我所爱的，我就责备管教他，啊，所以我们要这个晓得，经过神的管教，我们每次都能够深深记住，因此敬畏神。即便神的管教也是因为爱才管教我们，啊，这个我们要留意。第一，对于认识神的作为，摩西提到的就是神的管教，接着就是神的威严。威严就像他在西乃山上啊所显明的神那种荣光，神在火中显现那种，火中降临那种威严。大能的手和伸出来膀臂，大能的手就显在第三节所说的，并他在埃及向法老啊埃及王法老和其全地所行的神迹奇事，也没有看见他怎样的埃及的军兵车马啊，他们追赶你们的时候呢，这个耶和华怎样使红海的水淹没他们，将他们灭绝，直到今日。啊，这是有关这个啊神这个大能的手，神大能的手，在埃及地以及救他们出埃及所显明的一切大能。然后伸出来膀臂呢，也可以带出了。啊，第五节，并他在旷野怎样带你们，在整个旷野的路途里面，神是一路与他们同在。事实上， 大能手和伸出来膀臂就一直从他们在埃及地神行了十大的神迹，击打埃及，然后带他们出埃及，哇，过红海，如行干地，到旷野，这40年的时间，神都一直显明他大能的手和伸出来膀臂。以今天来说，就是神的作为。亲爱弟兄姊妹，在我们一生跟从主路上，我们信主得救就是经历福音的大能，神的大能。然后在跟从主的路上，时常我每一天都在恩典中，都在那边经历基督复活生命的大能，都在经历神的大能，神的能力就显在我们软弱人的身上，显得完全。当我们信靠他、依靠他的时候，啊，所以在这里我们就会看见，我们要常常思念神的作为，常常思念神的作为，这是非常要紧。因为思念神的作为，啊，我们就对神更加有信心，对前面道路更加有信心。第七节，唯有你们亲眼看见耶和华所做的一切大事。摩西三番四次的提醒你们亲眼看见，所以我们要思念神的作为啊！有时候回想一下神的作为，很需要。好，第八节，所以你们要守我今日所吩咐的一切诫命，使你们胆壮，能以进去得你们所要得的那地。啊，使你们胆壮，得以进去你们所要得的那地啊，并使你们的日子在耶和华向你们列祖起誓应许给他们和他们后裔的地上得以长久。那是牛奶与蜜之地啊，那是牛奶与蜜之地。好，现在我们再来看这一个，接着摩西在这里呢，借着回顾神的作为，然后再次三番四次的祝福他们啊，他们要刚强壮胆，要信靠神啊，神是启示应许给他们的地，是不会会去这个应许，因为是启示力的，他们一定能够成全，要凭信心进去啊，借此激励他们。然后第四节，你要进去得为业的那地，本不像你出来埃及的地，你在那里啊，这个撒种，然后用脚浇灌啊，像浇灌菜园一样。为何说用脚浇灌呢？因为他们的井水啊，打水的时候是已经有那个器具，是用脚踩，把水就踩水浇灌的啊。是你们要过去得为业的那地呢，就是说在埃及地他们撒种的时候用脚浇灌的是很辛苦啊，因为他们做奴仆奴工，整天在那边踩，很辛苦啊，做埃及的奴仆。但是现在他们要去得为业之地是什么？那地呢？是有山有谷有雨水滋润之地，就是雨水丰富之地。所以呢，啊，这里是牛奶与蜜之地，他们不需要很多劳苦，就是神特别祝福。他说：“你们过去得为业的那地呢，乃是有山有谷有雨水滋润之地，是耶和华你的神所眷顾的。从岁首到年终，耶和华你的神的眼目时常看顾那地。”啊，神所应许之地是丰富之地啊，是雨水滋润之地，是神的眼目时常看顾之地。那么以这以迦南地来预表，就预表在基督里的丰富。今天我们在基督耶稣里，是神一切的应许都在基督里赐给我们，神一切天上的福分都在基督里赐给我们。像以弗所书第一章所说的啊，神把天上各样属灵的福气在基督里赐给我们，神的眼常在那里看顾我们。所以当我们因信主啊，从黑暗归向光明，从撒旦的权下归向神，神救我们脱离黑暗的权势，把我们圈在他爱子的国里，我们在他爱子里啊，在耶稣基督的同在里啊，就在基督里是蒙福的啊。雨水滋润就表征着这个灵恩充沛，也就是圣灵充满啊，在我们的生活中常常有圣灵的恩膏，常常有圣灵的活水，然后呢在这个我们在基督里享受神的同在。但在这里我要进一步论到，在奉主名的聚会里，在教会生活里，也就是一个蒙福之地，神的眼常常看顾，因为教会是神的家，神的眼常常看顾啊。正常的教会生活也可以说是在基督里的一种啊蒙福的生活。在基督里有个人与主交通的这一面，也有基督身体里的一面，就是当我们参加聚会，在主名里的聚集，一同敬拜，一同赞美，神的眼目常常在那里。所以一个肢体若不聚会，若不参加聚会，他就会变成在旷野里的迷羊，不蒙福， 会变成浪子，把父亲所有的输光了，都是常常回到父家，回到教会，在神的家中一同配搭侍奉蒙福啊，有圣灵的活水啊，有神的眷顾，有神的看顾。好，十三节，你们要留意听从我今日所吩咐你们的诫命，并爱耶和华你们的神，尽心尽性侍奉他。摩西多次提到侍奉他，可以说是全以色列百姓都要侍奉他，不要以为只有立位的人，是全民都要侍奉。今天我们也是这样，全民都要侍奉神。我们一得救不要以为就完了，我们一生就是侍奉神的一生啊！我们认定这一生我就侍奉神，好，我用赞美来侍奉，我用天天继续祷告，为万人灵魂得救代祷来侍奉，为着教会复兴代祷来侍，用祷告来侍奉，让我投身教会中，尽我的一份来侍奉，人人都有一个侍奉，广传福音来侍奉，为主做工侍奉，为主摆上侍奉，生活上活出美好的见证来侍奉神啊！这些都是我们需要有个侍奉，而这个侍奉不是附带的，不是随便，是尽心，是尽心啊！个人尽自己的力量侍奉，主给你一千两银子的恩赐，你尽本分，两千两尽两千两，五千两尽五千两，总之尽，非常尽忠，非常要紧，尽心竭力侍奉我们的主啊！当我们这样侍奉他的时候呢，十四节，他必按时降这一个秋雨春雨，这一个秋雨春雨，这一节的他字原文是我，耶和华神用第一身的身份，我必按时降秋雨春雨。也就是说，当神的子民这样尽心尽心侍奉他的时候啊，神就亲自赐福给他们，按时降雨给他们，一降雨他们当时农业社会就五谷丰收，土地肥沃。那么我们看见什么叫侍奉神，以当时他们来说，他们只要守住每个安息日啊，守着安息日，然后整个安息日都是在那边聚集啊，犹太人安息的时候就聚集，聚集在神面前，他们唱诗，唱诗篇，他们敬拜神啊，先读摩西五经律法书，他们就是这样献给神，这侍奇。还有他们耶说啊，他们经常献祭，有献祭的生活，然后一年最少三次节期的时候，逾越节、五旬节、祝棚节，要到耶路撒冷，要到这个神的圣殿那边，把上好的献给神啊，然后他们经常就有献祭的生活，有侍奉神的生活，这就是侍奉。以当时犹太人来说，那么若是他们这样侍奉神，又把收入的十分一奉献上的时候，神赐福给他们，哇，叫他们加倍蒙福。到了新约时代，主告诉我们，你先求他的国，他的义，他就把你所没有求的赐给你。当我们尽心侍奉神的时候，神反而顾念我们，神反而看顾我们所需要的，所以尽心侍奉神是很要紧的啊。所以在这里接着我们能够看见啊，尽心侍奉神是那样的蒙福。好，现在我们来看这个神赐福给他们，从岁首到年终，神的眼目时常看顾，一年365天，神时常看顾。所以当一个人爱主侍奉主，神看顾啊，盼望我们今天都能够尽心来侍奉神，不仅一个人侍奉，要像耶稣亚说，至于我和我的家，我们必定侍奉耶和华，全家侍奉，一同侍奉神，太有福了，这样的侍奉太有福了。好，接着我们再来啊，第十三节开始，你们若留意听从我今日所吩咐你的诫命，爱耶和华你们的神，尽心尽性的侍奉他啊。这里说我必降春雨秋雨啊，这以色列地的春雨秋雨呢啊，秋雨春雨呢，他们是这个九月份三四月份啊，这个秋雨也是很厉害，然后春雨，我们这个中文到了秋天的时候没有什么下雨，但是他们秋天还有雨，所以就在农业时代是很蒙福啊，这个秋雨春雨，哇，雨水丰富，丰收啊。这以灵异的应用来说是 这个圣灵的充满，然后丰收的五谷、新酒和油，这些都代表着圣灵所结出丰满的果子。十五节，要使你吃得饱足，并使你田野啊为你的这个牲畜长出草来啊，这些牲畜都可以饱足。你要谨慎，免得你心中受迷惑，就偏离正路，去侍奉敬拜别神。耶和华的怒气向你们发作，就是天必灾不下雨，地不出产，使你们在耶和华所赐你们的美地上速速灭亡。哎，你看见摩西是三番四次警戒他们不要去拜偶像，不要因为富足了就跑去拜偶像啊！当我们读的时候以为摩西为何三番四次重复，我们要明白这是神的话，神预早知道以色列人的悖逆，很容易受引诱，所以后来以色列人的历史我们看见常常失败就是拜偶像，到了四世纪很快又去拜偶像了。所以呢，神在那边是加重负担三番四次的提醒，这对我们今天来说我们也是这样啊。你会看见今天这个时代虽然基督徒不会再去拜物质的偶像，但是许多时候有的基督徒甚至也受了什么什么风水啊啊，受了什么这些星座啊，这些所谓用现代文化的包装来诱惑基督徒，有的出信的也受影响。那对年日久的基督徒呢，他这个所拜的是无形的偶像，圣经说犹太人心就与拜偶像一样，那犹太人心有终日想发财贪财，结果就是等于拜偶像啊。当然又有的内心有很多无形的偶像，无形的代替品。什么是无形的偶像啊？在你内心里面你所爱的一样东西取代了神的地位，就成为你的偶像。所以若是任何东西啊，你爱它，它取代了神的地位，这成为你的偶像，你要奉主的名出去，奉主的名出去。我们要心尊主为大，当拜主我们的神，但要侍奉他啊。所以他说若是拜偶像，神怒气一发作的时候啊，天必塞不下雨啊。在先知以利亚的时代，当时呢亚王拜偶像拜得很厉害，所以以利亚祷告天灵三年零六个月不下雨，真是必塞，所以遍地俱发啊。在以色列国就这种情形啊，这都成为我们的提醒。当我们一远离神的时候就不蒙福，当我们尊主为大就蒙福啊。一个基督徒若是内心偏向属地的无形的偶像呢，他心灵就枯干，没有圣灵的活水，他的道路不亨通，反而惹来神的管教。但是当他除去一些偶像，专一敬拜神的时候，哇，圣灵的活水在里面涌流，神的启示涌流。好，十八节至二十二节，你们要将我这话存在内心，留在意中，就是留在心思里面，系在手上为记号，戴在耳上为经文。这话是特别指着他们不可去拜偶像，他们要尽心尽性的侍奉耶和华，要爱耶和华的诫命，要爱神啊。把这话呢，就是这个系在手上为记号，戴在耳上为经文啊，系在手臂上，就像臂章那样系在手臂上，哇，经文写着，戴在这个耳上啊，就像一条布写着经文绑在额上啊，随时就是手臂上额上都可以看见，随时看见神的话是一个提醒。摩西是盼望他们时时看，所以一个不读圣经或是断断续续读经的人很容易跌倒，一个天天读经天天主的话提醒的，对他来说常常提醒，神的话也成为他的力量啊。所以今天我们看见我们只怕圣经读不多，我们要越熟越读越多越好，就像摩西在这里所吩咐的啊，是戴在手上，戴在耳上啊，并且呢要教训你们的儿女。你知道做父母的常常向儿女传讲神的话，在那边教训的时候，他自己生活就会更加检点受约束，同时呢他讲出去是自己更加熟悉啊。所以教训儿女更要紧的是影响儿女，影响儿女天天常常听见啊圣经教训，就会很得帮助啊，就会走正路。 无论坐在家里、行在路上、躺下起来，都要谈论。啊，伯西很清楚，要神的百姓坐下起来啊，走出去任何地方，随时都可以谈论神的话。这样的谈论成为一个话题是非常好。今天的教会生活这样很要紧。若是教会生活弟兄姊妹见面就是打打招呼，最近怎么样，讲世俗的事情，讲台是讲的那样属灵，到了下台之后彼此交通的时候就是一般性的。当然我们要关心弟兄姊妹生活这一类都需要爱心关心，但是又是就是交通一下神的话，彼此交通一下。这一来的时候人人都在那边躺下起来交谈神的话，神的话就有百倍的收成。然后圣徒们就建立一种习惯，大家一同起来谈论神的道，谈论神的道，这是非常要紧。人人都谈论生活中啊，你对主的信息听到的哪些摸着，你讲那一点我讲那一点，或者你自己读经哪些领受，彼此分享，你分享这一点我分享这一点，人人都来谈论神的话，哇，神的道就兴旺，在圣徒内心就兴旺。又要写在房屋的门框上并城门上，使你们和你们的子孙的日子在耶和华向你们列祖起誓应许给你们的地上得以增多，如天覆地的日子啊、哦，如天覆地的日子那样多，也就是天长地久那样长啊，就是他们持守神的话，并且呢是这个把这些神的话写在房屋、写在门框上、门楣上。古时那个房那个神的话是用石头刻在石板上，所以下一代几百年之后，那些刻在石板上的字还在那边，一代一代都能够看见。那么以我们今天来说，人人手上有一本圣经，然后随时又可以在互联网上把圣经、把经文随时送给别人，然后用短讯把圣经节啊送给人人有手机短信，就各种的都带进一个祝福，常常提醒嘛，神的话彼此的提醒。所以我们要善用各种渠道，就像今天的广告效应那样，善用各种的渠道，让神的儿女都容易接触神的话啊。这是你看摩西当时神给他智慧，是要以色列人是这样去接触神的话，并且这样的爱慕神的话而守住神的话呢，他们在地上的日子就增多，就必长久啊。这非常的要紧，增多而长久。你们若留意谨守遵行我吩咐这一切的诫命，爱耶和华你们的神，行他的道，专靠他啊。这里特别留意，不仅爱他遵行他的道，还要专靠他，这里很要紧，专一靠神。今天这个时代同时也有危机，就是有的基督徒他对圣经稍微熟一些，但是信心不够，遇到事情凭自己意识，要专靠神，屈膝祷告，专一靠神。他必从你们面前赶出这一切的国民，就是比你们更大更强的国民啊，你们也要得他们的地，把你们脚掌所达之地啊，都必归你们，从旷野和黎巴嫩啊，并伯拉大河直到西海，都要做你们的境界。这是当时神应许给以色列人的，但是在以色列人的历史上真正达到这些版图的，就是在所罗门作王的时代有一段最兴旺的时候，但直到今天还没有这个。到了国度时代神的话应验了，所罗门时代达到，到了国度时代应验了，因为他们达到是从旷野的地方，以色列地现在旷野，西乃旷野现在属于他们了，旷野黎巴嫩现在是还是黎巴嫩国，但是在所罗门时代这个黎巴嫩都在他们的管制之下，并波拉大河，哇，那波拉大河就更远了啊，就连上至亚兰地区的整个，然后直到西海，就地中海，都做你们的境界。但摩西应许他们，凡你们脚掌所达之地我都必归你们，脚掌所达之地，这说明了什么？这说明了他们是这个要他们这个凭信心 向西的神对亚伯兰说，你起来从东南西北走遍，纵横走遍这地，凡你脚掌所搭的神都赐给你。此时神也同样这句话应许以色列百姓，脚掌所搭之地凭信心往前就承受，不要因为那边有啊强大的敌人而不敢去，神应许这块地是给他们。所以今天应用在我们今天我们在基督里，我们也是凭着信心专靠耶和华我们神，专靠我们的主。当我们专一靠主的时候，我们很多未得之地就要得着。这个未得之地之神不是属地物质的地，这是指在属灵上就很多的灵魂。圣经说你们是神所耕种的田地，所建造的房屋。今天我们因信传扬福音，得许多未得之地啊，一处一处一处的地方福音传开了，得救人数天天加多。这就专一信靠神，凭信心承受啊主所量给我们的境界。就像保罗说，我们啊这个并不是过了自己的界限，来照神所量给我们的界限把福音传到你们以外的地方。对哥林多教会保罗这样讲啊，在哥林多前书第一啊大概第十章还是后书第十章那里，保罗这样讲。好，现在我们来看25节，必无一人能在你们面前站立得住，耶和华你们的神必照他所说的使惧怕这个惊慌临到你们所他之地的居民啊。所以这里很清楚，神的应许是无一人能在他们面前站立得住，因为是神使他们得胜，所以要他们专依靠神，凭信专依靠神，不看环境，不看自己。但愿今天在跟从主的路上，我们大事小事，在个人所面对事，在侍奉的事，我们都凭信专依靠神，我们就要经历神的得胜。好，第26节，看啊，我今日将祝福和咒诅的话都陈明在你们面前啊！你们若听从耶和华你们的神诫命，就是我今日所吩咐你们的，就必蒙福啊！很清楚，摩西一面就是说他们遵守就蒙福，然后他们若不听从呢啊，就是那么若不听从去拜偶像呢，审判就要临到他们。然后呢，摩西就吩咐他们进了迦南地的时候，要将祝福的话陈明在基利心山上，将咒诅的话陈明在以巴路山上。他们进入迦南地，有刚刚有两座山是岩石的，他们要在岩石上雕刻字，把所有神祝福的话写在这一边，把咒诅的话写在另一边，那是提醒以色列百姓，祝福和咒诅让他们选择。若是他们尽心尽性侍奉耶和华，爱神守他的诫命，专靠他，他们蒙福；若他们离弃耶和华拜偶像，他们被咒诅。啊、哦，事实上，人生就是一个选择。一个人信主得救，不信主，沉沦灭亡，这已经是选择了。信耶稣得救之后，我们每一天是跟从主呢，还是跟从世界潮流？这也是选择，是选择祝福还是选择咒诅？是选择跟从主还是选择跟从撒旦？是选择走永远生命的道路、永生的路，还是选择走肉体、属世界的路？求主借他话提醒我，一个是祝福，一个是咒诅。今天我们要做一个在主眼中有福的人。啊，我曾经啊给邀请到台湾好消息电视台，用2天的时间就讲了20篇的信息，一天讲10篇，是拍录下来，结果播了5个多月的时间。那个主题就是做主眼中有福的人，从整个新约圣经看做主眼中有福的人。我盼望我们每一个都能一生是做主眼中有福的人，而不是这个偏离神的旨意往世界去，惹来神的审判。那摩西实在是很有神的启示，你看他不是讲了就算了，他要他们把那些话写在那个岩石上面，那一代一代人都会看见雕刻出来的字。今天我们有圣经神的话，盼望神的子民都给提醒。然后这二三是在日落之处的 的地方啊，摩西预先就告诉他们是靠近摩利亚橡树。摩利亚橡树就是亚伯拉罕曾经在摩利亚那一个地方住过啊，在那边特别提醒亚伯拉罕的子孙啊，你们要过约旦河去承受神所给他们的地，你们要谨守遵行今日我在你面前所陈明的一切律例典章。你看见摩西几乎是三番四次的不断的重复的警戒，这都是在提醒神的百姓啊，所以这些都成为我们的提醒。好，第十二章开始，你们存活以世的日子，在耶和华你们列祖的神所赐给你们为业的地上，要这个谨守遵行律例典章，乃是这样啊！你们要将所赶出的国民所侍奉的啊各地方，无论是在高山啊、小山啊、各青翠的树下，都毁坏了啊！也要拆毁他们的祭坛，打碎他们的柱像，用火焚烧他们的木偶，砍下他们雕刻的神像，并将其名从那地方除灭。你们不可照他们那样侍奉耶和华你们的神啊！这里摩西托付他们进入迦南美地的时候，很要紧的第一件事就是清除所有的污秽邪污之物，就所有的偶像和偶像有关系的这些敬拜仪式，所有属偶像的东西一概除干净。可见当时整个迦南美地是给污秽的，是哇拜的非常的污秽，所以这个摩西吩咐他们要把这一切偶像除得干干净净，进去属偶像。这是第一，前面我们已经说了，身为基督徒，我们要跟从主走主的道路，要享受主，我们就需要把我们内心所有有形无形偶像完全除去，以主为我们的最爱。然后第二呢，我们侍奉耶和华神不可照着他们那一种的方式来侍奉。当时外邦那种的方式是什么？他们拜偶像、行淫乱、污秽，又把自己的儿女金婆，这些都是撒旦来败坏他们啊。第五节，但耶和华你们的神从你们各支派中选择何处为利他名的居所，你们就当往那里去求问。所以不是像他们在大小树上各处这样，他说是称为利他名的居所，你就在那边求问。在旧约时代，比如说后来以色列人进入迦南地的时候，起初在示罗的会幕，那是神起初拣选的地方，到后来到了大卫作王的时候啊，神启示大卫，然后呢大卫受圣灵感动，他自己心愿要替神建造圣殿，神指示他建圣殿的地方是在锡安山，耶路撒冷的锡安山。所以后来所罗门呢就在这一个亚伯罕县以撒的摩利亚山，也是阿尔兰河场那一个地方，预表着这个在十字架的根基上，亚伯罕县以上的祭坛，祭坛预表十字架，阿尔兰河场那个地方也预表着十字架。因为是大卫犯罪的时候，后来这个神的审判来临的时候，大卫在那里照神的指示献上反击，所以这一个圣殿就建造在神拣选的锡安山那个地点，而神拣选的那一个地点，这一个所罗门王建的时候就在那个地方，造神指示的地方，那个地点以新约时代的预表，就预表是圣殿，预表教会，教会是建造在十字架，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的根基上。因为亚伯拉罕在摩利亚山把以撒献上，以撒预表基督，祭坛预表十字架。今天我们所传的是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无论是摩利亚山、阿尔兰和何尝，都是那个神拣选的地方，都是一表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今天我们所信所传的是钉十字架的基督，这是教会的根基。所以保罗说他所立的根基就是耶稣基督，此外没有人能立别的根基。因此神所指定的地方，梵基法说旧业的圣殿要建造，就是神指定的地方。以色列人不可随意在他们自己的家乡附近，这里有一个 敬拜中心那里有一个不可以，神指定的，全民都以耶路撒冷神指定的圣地，神拣选的地方。但应用在新约，那就是预表着基督并他钉十字架的地方，因为圣殿的地址正是在列王记那里很清楚记载的，就是这个所罗门就在这个摩利亚山，亚伯兰县以撒的摩利亚山和阿兰河场同一个地方，就预表着基督钉和他钉十字架那个地方。灵异的意思就是教会呢是建造在基督耶稣这个磐石上，基督就是教会的根基，基督和他的十字架，因为我们所信是钉十字架的基督。所以神在这里有一个要求，他们不可以在其他地方，他们必须在神所拣选的地方。那么同样，今天教会必须是建立在基督并他钉十字架的这个根基上面，在这个之外不可以有根基。还有教会在那边侍奉神，在什么地方侍奉？我们侍奉耶和华必须是这个立在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根基上的侍奉。我们知道他约翰福音第四章耶稣说，时候到你们拜神不是在这山上那个殿，也不是在耶路撒冷那个殿，因为昔日撒玛利亚人自己在山上造一个殿。这个耶稣说，时候到了，真正拜父的是用心灵和诚实，意思是说就在灵里。所以到了新约时代，今天我们的敬拜教会是立在基督并他钉十字架的根基上，就像哥林多前书第一第二章那里所说的。然后我们的侍奉是在灵里的侍奉，是在主名里的侍奉，在灵里在主名里的侍奉，这是非常的要紧哦。所以今天我们就能够看见的是，我们的侍奉是在灵里，是在主名里的侍奉，这非常的要紧。即便在教会里一同敬拜，大家用心灵和诚实敬拜神，这是神所悦纳所喜悦的，不是啊这个啊高级人的名啊高级某些，不是高级主的名，在灵里敬拜主啊。好，现在我们再来看第六节，将你们的燔祭、平安祭、十份起一之物和手中的几祭，并燔宴祭、甘心祭以及这个牛群、羊群中头生的都奉到那里。就是说以色列人呢，他们到了这个神所拣选的居所圣殿的时候，他们就要什么，他们呢那是称为神名下的居所，他们就要在那里求问。然后呢那个求问是什么呢啊，将你们的燔祭、平安祭、十份起义之物。燔祭、平安祭啊，就是这个他们献给神的燔祭、平安祭、十份起义呢，就是带着这些，还有这个手中的几祭，几祭就是也是这个收成中有一些要感谢献上的，有一些是为着燔宴的啊，曾经是这个许愿神怎么怜悯，接着现在燔宴来献上，有的是甘心献上的，是另外感谢献上的，这些都要啊，牛羊中头生的献给神，是头生是上好的，然后都奉到圣殿那里。就像今天弟兄姊妹把自己得收入的一些啊这个奉献给主，就投在教会的奉献箱，就这样就是带到神的家中，这个奉献的生活。神要他的子民常常做一个侍奉神，侍奉最基本有一点就是奉献。圣经说把身体当活祭献上，如此的侍奉是理所当然，身体当活祭献上，这样的侍奉是理所当然。所以没有奉献就没有侍奉，每一次真正的奉献，你要每一次的真正的侍奉是你要奉献你的时间，你要奉献你的金钱，你要奉献你的精力，你要奉献你的啊全能啊这个奉献。所以神要他子民常常过奉献的生活，在那里耶和华你们的神面前，你们和你们的家眷都可以吃。因为以色列人一年几次上到耶路撒冷过节的时候，他们献上的甘心祭，一面是归一些给神，还有一些是给利未人啊 祭司啊，就这样献上，同时他们全家大小也可以一同享受那个喜宴献上的祭物，剩下的特别是在平安祭这一部分，平安祭这一部分也是甘心啊，这个还愿祭这一部分的，可以其中有一部分，所以他们家眷可以在神面前欢乐的享受。班吉巴说，你奉献给主的，你同时心灵里面是享受那种喜乐啊，这个属灵的祝福啊。以今天来说，你又为主摆上你心灵宴席的，我个人常常有这种的经历，你能够有份为主摆上，算不得摆上，反而是得着灵里很喜的，很满足。第七节，在那里耶和华你们的神的面前啊，这个啊，并且因你手所办的一切事蒙耶和华你的神赐福，你就要欢乐，要常常欢乐。你们今日在这里所行的啊，是个人行自己眼中看为正的事，你们将来啊不可这样行啊。这个摩西特别吩咐他们，到了约旦河承受那美地之后呢，当他们很平安不被视为仇敌扰乱的时候呢，那时呢他们就要把燔祭的十分之一，还有手中的几祭啊，就是甘心献的一切，都奉到神所拣选立为他名的地方。然后他们这个他们的儿女仆婢和住在他们城里无份无业的利未人，都可以在啊神面前欢乐啊，就是他们要懂得奉献，神要他们把收入的十分之一有这个奉献。第十三节，你要谨慎，不可在你所看重的各处献燔祭，不可随便拣选地方献祭，一定要在圣殿，神所啊神所拣选的地方。这乃是说明今天啊我们所有的侍奉是一定在主的名里啊，奉主名聚会，在主的名里，必须在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的根基上面来侍奉神，不然会成为异端的，一偏离就异端了。所以古时以色列人落在丘坛，在树下什么地方自立丘坛，就是等于拜偶像，就惹来神的审判。即便他是献给神的燔祭，也是惹来神的审判，必须是在圣殿。今天我们必须建立在耶稣基督并他定十字架的根基，在这一个之外就是等于是异端，所以要防范这种情形。今天啊，这个凡是认子的连父也有的，不认子的连父也没有了。你看很多异端的出现，就是否认耶稣的神性啊，否认耶稣的十字架救恩，这是异端的。所以任何不称为主名下的，不在主名下的，是异端，我们一概拒绝，不要有份理他那个的侍奉啊！即便他口称好像在侍奉耶和华，我们也要拒绝，因为认子的连父都有了，不认子的连父也没有，这里很清楚。第十五节，然而在你各城里都可以照耶和华你神所赐给你的福分啊，随心所欲的，就是宰吃这个。那因为在旷野的时候，他们要宰牛羊要到会幕门口啊，这个那现在呢，他们可以在各城里啊，这个无论洁净不洁净的人都可以吃，只是不可吃血啊。所以神特别强调他们不可吃血啊，这个活物的生命在血中啊，这个因为这个神特别要分别，就是耶稣基督的宝血洗净人的罪啊，这个活物的生命不可吃啊，禁止他们。到了新约时代同样有这个要求，所有基督徒不可吃血啊，就是在使徒行传第十五章大概二十六节二十八节那里，也对外邦信主的也有这样要求啊，这个所以我们同样是持守的，就是不吃活物的血啊，我们只支取耶稣基督的宝血。那么第十七节，你的五谷新酒和油的十分之一啊，或这个牛群羊群中所有投生的啊，都不可在你城里吃。总之就是十分之一拿出来奉献给神的呢，他们就不可在自己的地方， 平时的可以自己在自己的地方，但是作为平安祭，作为什么总之收入的十分之一，就以今天来说就十一奉献的这些呢，不可自己来享受，一定要到神的圣殿那里，到神所指定的地方那里，然后他们可以在那里给立位人给祭司，同时呢他们自己也可以那边享受一部分，也就是上去过节的时候他们自己在那边享受也可以有份。十八节就是这个在耶和华你的神面前翻的，当他们能够把十一奉献带到神的殿中，这样尽情奉献的时候啊，也是享的喜的，灵里就是喜的，就是翻的。然后这一个我们再来看十九节，就是说你要谨慎，在你所住的地方永不可丢弃利未人，因为利未人在以色列中没有产业，他们是这个支派是分别为圣来侍奉神，那么他们没有产业，没有地业，就没有种植，就没有收成。但是神吩咐所有的以色列百姓在他们当中不可忽略利未人，永不可忽略，就是说在他们的收入里面拿十分之一奉献到圣殿那边，就是为着分给利未人。当然除了燔祭完全是馨香的火祭时焚烧献给神，但是有一部分好的腿啊胸啊这些肉，祭司利未人两面都归，然后他们十一奉献的分别为圣，一部分代表献给神，然后神悦纳，同时这些也是给利未人，叫整个利未支派的人得到看顾。所以一个人侍奉神的，神看顾他到底，就像保罗说传福音的神也是这样命定，叫传福音的靠着福音养生，又像另一句话说留在床上这个在床上踹骨的时候不可笼住他的嘴。保罗说神说这句话不是顾，难道是顾牛吗？顾念牛吗？分明是顾念主的工人。所以我们会看见的是今天这个神的众教会众圣徒要留意劳苦传道的农妇，劳苦传道的工人啊，弟兄姊妹，一些主的仆人使你们，他们在天国的禾场里劳苦传道，巴不得主的灵感动众弟兄姊妹能够顾念那些劳苦传道的啊，他们在那边劳苦，他们在那边传道，他们在那边侍奉神啊，他们在神的家中做立位人，就像是办了很多服侍弟兄姊妹探访照顾，做了很多事务，很多服侍，求主灵感动神的众圣徒都能够顾念他们，顾念他们的家，他们的儿女，他们的家庭啊！求主叫我们都有这个留意这一点，当神的儿女留意顾念利未人，永不丢弃利未人的时候，神的祝福就临到他们啊！神的祝福就临到他们。所以当以色列人人人去往世界去拜偶像的时候啊，利未人就给忽略了，就哇，有的利未人就很荒凉的情形，就很艰难。但当神的子民人人热心侍奉神的时候，利未人就蒙顾念。那么身为传道人，面对艰难还是要忠心走十字架道路侍奉神啊，不应该受这个环境的来影响，继续信靠神，这是成为见证啊。好，我们看二十节，耶和华你的神照他所应许的扩张你境界的时候，你心里想要吃肉，说我要吃肉，就可以随心意所啊，随心所欲吃。在这里也是三番四次提他们，只是要什么呢？就是要心意坚定，不可吃血，因为血是生命啊，不可将血与肉同吃。所以呢啊，血是生命，不可将血，原文是生命，不可将生命与肉同吃。所以呢这个所有的血都要流出去，我们不可吃生命啊，这是神三番四次的祝福他们。世上动物的血呢里面很多细菌，所以吃血是非常不卫生，对身体没有益处，又得罪神，等于吃了他的生命。所以呢摩西特意吩咐他们不可吃这些啊，身为基督徒在新约时代我们也要守住。而世界不可吃血，要倒在地上如同倒水一样， 啊，不可是邪这样。你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正的事，你的子孙就可以得福。啊，以色列人若是吃血，就会惹来神的审判呢、啊。就像昔日，哇，这个扫罗王和这个腓力斯人打仗的时候，他发誓叫以色列人说，若是有什么人啊，这个吃东西就会怎么样？结果后来以色列人呢，这个没有吃，去打仗饿得不得了。当百姓得胜回来的时候啊，吃的肉啊，有时就这个带着血又吃了，结果得罪神。所以这里我们会看见神是很看重，这是神眼中看为正的事。你不吃血，神看为正；你吃血，等于神看为你做这事，等于是犯罪。所以这都在提醒我们啊。虽然新约时代我们不是禁戒食物不做，但是有基本一样，就是血热死的牲畜啊，拜偶像之物、奸淫这四方面一定要谨守。然后26节，只是你分别为圣的和你燔宴啊，这个燔宴祭要奉到耶和华所拣选的地方去。然后你的燔祭啊，年肉带血要奉到耶和华你神的祭坛那里啊。然后这个平安祭的肉你自己可以吃，这里很清楚，平安祭的肉在27节，就是平安祭的肉献上是一个感谢祭，一部分是祭司哈，一部分这个献完祭之后，一部分是献的人都可以吃啊。但是燔祭就不可以了。28节，你要谨守听从我所吩咐的一切话，行耶和华眼中看为善为正的事。今天我们也要留意，我们今天所行的一切事是否在神的眼中看为正、看为善。今天许多时候我们处事为人、与人相处，我们很留意的是，我个人认为我行我素，我认为对就对，但是今天我们所行的是否在神的眼中看为正、看为善。善言文就是好，看为正就是正直。若是我们所行的啊，神的眼中看的是不正、是不好，我们要认罪，我们要悔改啊。所以这非常要紧。他是这样，你和你的子孙就可以永远得福，自己蒙福，自己的子孙蒙福啊。你看在列王记里，神对每一个王的评价几乎用一句话，某某王他一生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正的事，又是某某王他一生行耶和华眼中看为善的事，这些都是一个啊，都是一个评语。对我们来说，我们一生的生活是否在神眼中看为正、看为善吗？今天许多人太多留意别人对自己怎么看，但忽略了神怎么看。当然我们所有神的儿女、所有神的仆人使女都着重我今天所行的在神眼中看为恶吗？看为善吗？啊，我们要留意神怎么看我们，要存敬畏神的心啊。你看当主耶稣回来的时候，有时他称许这个仆人是良善又忠心的仆人，好良善忠心的仆人，有时他称那个仆人是又恶又懒的仆人，这些都在提醒我们。好，29节至32节，耶和华你神将你要去赶出去的国民从你面前拣出啊，得他们地居住，在那时就要谨慎啊，就不可以随从他们的恶俗、恶的风俗，陷入罗网，不可拜他们的神，他们行了耶和华所憎厌、所恨恶的一切事，甚至将自己的儿女用火焚烧献给他们的神，他们这一切犯罪的情形是神所要审判。所以这乃是告诉我们，今天我们不要随从世俗的潮流而犯罪啊，就叫分别为圣出来。32节，凡我所吩咐你们的，你们都要谨守遵行，不可加添，也不可删减啊。对神的话不可加添，不可删减。好，现在我们来到第十三章，我们看第一节开始，你们中间若有先知或是做梦的起来啊，就开始论到有先知这类的，向你这个显个神迹奇事，然后对你说，你们去随从你素来所不认识的别神侍奉他，那这个他所显的神迹奇事虽有应验，你也不可听从那先知或是那作梦之人的话， 因为这是耶和华你们的神试验你们，要知道你们是尽心尽性爱耶和华你们的神，不是。啊，摩西在这里预早已经提醒你们，进入迦南美地的时候，啊，若是有先知兴起，啊，借着异梦，借着这个预言异象，然后说了一些的话，然后引诱你们去拜别神，引诱你们去离开，偏离耶和华，你们千万不要听从。啊，他说，甚至那些假先知啊，可以行神迹奇事的异能显出来，你也不要信从。啊，这在旧约时代，我们看见旧约时代常常出现有假先知。所以彼得前后书二章就说，从前百姓中有假先知兴起，到了末了世代更多假先知。所以主耶稣论到他回来之前的预兆，就说你们听见啊，假先知啊，假基督要出现，然后假先知要说看哪，基督在这里，看哪，基督在那里，你们不要相信啊，许多冒主名来的假先知，然后他们甚至要行异能奇事来迷惑许多的人。他说倘若能行啊，连选民也要给迷惑。在末了世代，我们看见太多的异端了，有的人他为了追求这个奇异的事，就不断离开圣经，离开这个，以古时来说，他们离开摩西所教训的一切，就完全偏离了摩西五经所讲的，他们就自己就所谓看见异象，看见异梦，听见什么话，然后自己来乱搞一通，结果也有一些神迹奇事出现，百姓就给疑惑了。但摩西预早告诉他们，即便他可以行异能，即便他可以显奇迹，但是多他所讲的和摩西所讲的是相悖。摩西吩咐百姓立刻铲除，这是旧约时代。到了新约时代，保罗说，无论是我们是从天上来的使者，我们是和他们在一，好像是称为和他们有联系的那些人，或是从天上来的使者，若传福音给你们与我们所传的不同，他就应当受咒诅。即便是他有神奇奇事出现，保罗说撒旦可以装为光明的天使，他的差异可以装为仁义的差异，他可以办得很有爱心来欺骗人，他也可以这一个用神奇奇事来诱惑人。但在末了世代，神的选民一定要蒙保守。在末了的世代，神的选民实在需要在神的面前就是分别为圣。那么怎么分别为圣呢？就是说我们不受这个影响，我们不受这个影响啊，我们在神面前不受这些的影响。我们要时刻的警醒防范异端，要时刻警醒防范异端啊，正像圣经三番四次的提醒我们。你看末了世代，东方闪电啊，有什么啊，这个啊，有的名称叫得很熟灵啊，但其实是异端啊，有一个叫基督门徒会啊，什么基督青年会，还什么那一些，有的他就是和一些名堂有相近的，有的是正的，有的是错的。而那些错的，他最基本的就是他不信耶稣是神，否认耶稣的神性。有的就是说你要怎么忠心，怎么跟从才能得救，不是信耶稣得救啊，总是很多异端这样跑进来。我曾经写了一本防范异端，专门针对那个情形。那么这里呢，我们就看见的是啊，这个异端的情形，摩西预早已经提醒了。所以呢，这一个不要因为他能够行了神迹奇事就给迷惑，反而一切就凭圣经，他所讲的合不合乎圣经。若是违反圣经这个基要真理，在对三一神、对耶稣基督的救恩上的认识出问题，那就是异端。他所传讲的若是叫人偏离的，那是异端，我们要防范，要拒绝。还有呢， 从这里我们再继续来看的就是第三节下半节，因为这是耶和华你们的神试验你们，要知道你们是尽心尽心爱耶和华你们的神，不是哦，神许可异端起来，一面来说实实在在是出于撒旦来的迫害神的教会，然后古时的假先知起来也是撒旦来破坏神的子民，但是神许可这次发生，也要试验神的子民是否是尽心尽心爱他，原来也是试验。所以许多时候异端出现的时候，对我们这一个走在正道上的圣徒们是一个考验，是一个试验，叫我们啊真正是专一跟从主，守住主的话，还是存心不正，专门是为着追求神迹奇事的，哎，这里有一个神迹就跟了。若是你是爱主就爱慕主的话，守住主的话，不受那些影响，这样呢你一生就走在正路上，讨神的喜悦啊。所以求主得着我们，所以这个我们要积极正面方面多装备真理，防范异端。现在我们看第四节，你们要顺从耶和华你们的神，敬畏他，谨守他的诫命，听从他的话，侍奉他，专靠他。那先知或那做梦的，既用言语悖逆那领你们出埃及地救赎你脱离为奴之家的耶和华你们的神，要勾引你们离开耶和华你神所吩咐你行的道，你便要将他致死，这样就把这儿从你们中间除掉啊。这里就是因为是旧约时代啊，所以是直接审判旧约时代。到了新约时代，我们同异端的关系一看见是异端，我们就要告诉弟兄姊妹隔离，把传异端者赶出去，就不应该在教会里来破坏教会，然后要让弟兄姊妹装备真理，防范异端啊。当然我们更是要记得祷告奉主的名捆绑撒旦一切的作为。好，第六节，你的同胞弟兄或是你的儿女或是你这个怀中的妻或是如同你生命的朋友，若暗中引诱你说你们不如其侍奉你和你列祖所不认识的别神啊，是你视为列国的神，无论是离你近的离你远的，从地这边到地那边的神，你都不可依从他，也不可听从他，也不可顾惜他，你不可怜惜他，也不可责备他，总要杀他，你先下手，然后众民也下手，将他致死啊。这个用石头打死他啊，因为他想勾引你离开那领你出埃及地为奴之家耶和华你的神啊。从这你会看见在律法时代是很严格的，他说若是假先知引诱的就要啊这个啊灭绝假先知，若是你的同胞弟兄啊，甚至是儿女啊，怀中的妻啊，哇，这是很直接的关系的。若是你的妻子引诱你拜偶像，不留情的立刻是石头打死，那是古时很严格的。儿女也是这样啊，若是你的兄弟姐妹也是这样啊。从这你就会看见呢，这一个摩西照着神这个祭邪的公义和圣洁来教训以色列百姓，要他们在迦南美地千万不可留情，就是当人要引诱别人去拜偶像的时候立刻要审判，因为唯恐这一个拜偶像会影响许多人进去。以色列后来就是没有守住这一点，结果后来呢他们呢就啊所罗门王本身失败，随从妃嫔拜偶像，百姓也这样拜，结果整个国堕落。若是那些妃嫔引诱他拜偶像，他立刻审判，从此没有人敢这样做。但是所罗门王本身没有守律法，其他后来的失败都是因为他们没有很紧的守律法。当然到新约时代我们不是这样，那旧约时代是显明神律法时代，显明神的公义，到了新约时代神有恩典有怜悯，但是在拜偶像事上我们的态度也是绝对，有别人引诱我们拜偶像立刻说不，立刻拒绝，奉主的名捆绑撒旦。当然我们不会用肉体去伤害别人，那是绝对，那是犯罪，不可以。我们是就是说别人引诱你拜偶像，即便是你最旁边最亲的人，你都要 责备他，绝对拒绝拜偶像啊，或者说你就拒绝他，绝对拒绝，然后为他灵魂得救代祷，盼望他离开偶像归向神，早日得救啊！我们要在这事上要绝对不可妥协，不可因为是至亲那我就跟他拜，那这是得罪神了，反而是为那个拜偶像至亲的亲人代祷啊！这个求主让他悔改，这是我们需要付代价祷告的。那十一节这样做，他说以色列众人都要听见害怕，就不敢在你们中间再行这样的恶人，好像杀一儆百那种，就是哇，人人对于拜偶像这件事是哇惧怕不敢。这是旧约时代，但到了新约时代，我们虽然在恩典中，我们同样要自守远避偶像，我们要敬畏神，怕得罪神啊。好，第十二节到十八节，在耶和华你神所赐给你居住的各城中，若听见有人说啊，有些匪类人在你们中间某一阵城出来，就勾结那城的人，叫他们去侍奉素不认识的别神啊。这里摩西在本章讲了三件事，第一件事是假先知兴起迷惑人去拜偶像，第二件事你的亲戚朋友或许是配偶至亲的儿女来引诱你拜偶像，你要毫不留情对付审判，第三是那一个城有毁类啊，他来带人去拜偶像，有这个权势，他说你一点不可姑息啊，你先要仔细探查，若查出实情的话呢，就要审判那一城的居民，若是整个城跟那一个毁类拜偶像背叛，对于那一个城明明是以色列人也不留情，因为免得让拜偶像就流行在各处的地方啊。所以你会看见这个迦南人拜偶像，神怎么审判以色列人，落在迦南地有某一城一拜偶像，神同样审判，后来他整个民族拜偶像，神审判他们，他们被掳到巴比伦去。所以神是很憎恶偶像，他是追讨人拜偶像罪，自负直到三世代，所以拜偶像是多么得罪神，这一点我们要千万记住。那么在这里呢，我们会看见的是啊，摩西呢是三番四次的提醒他们，然后是第十七节十八节啊，那当毁灭的物连一点都不可捏你的手，你要听从耶和华你神的话，遵守我今日所吩咐你的一切诫命，行耶和华你神眼中看为正的事，耶和华就必转意不发烈怒，恩待你，怜惜你，照他向列祖所起誓，所起的誓，使你人数增多啊。就是在这里吩咐他们，所有当灭的物，就是那些和偶像和偶像有关系的，一点不要捏在手，要除得干干净净啊。这里都是在提醒我们，所以今天基督徒在跟从主路上，有一件事，对付罪对付的越干净了，越复兴，走主的道路越给圣灵充满，叶蒙福，这是我们要留意的。好，第十四章开始啊，我们再来看，你们是耶和华啊，你们神的儿女啊。古时呢，以色列人称为神的儿女，是神因着爱称呼他们，有这个称呼，但没有这个实际，因为他们不是从圣灵重生。今天我们是实实在在是神的儿女，因为我们是靠圣灵重生，有神的圣灵，所以我们更加有福。但古时神称他们为儿女，在这个地方称呼，实在是神爱他们像父亲爱儿女那样的爱。然后就不要为死人呢就化身，因为古时他们有时候啊，这个外邦人拜偶像那些啊，为着死去的亲友啊，他们就用刀化身啊，这种很残忍这些做法不可。那么以今天来说，所有神的子民呢，我们都不可用刀刺身的意思呢，就是有的在皮肤上绣花啊，黑社会纹身呢、用刀纹身呢、这种呢，基督徒不可纹身啊，我们应该拒绝这一切的风俗啊，也不可将头上剃光头啊，这也很清楚，不可剃光头，除了当然有病的，这是很特殊的， 没有病的正常基督徒也不要去剃光头，这样头发是神造人给人的嘛啊。因为你归耶和华你的神为圣洁的民，耶和华从地上万民中拣选你，特做自己的子民。所以我们归神为圣，分别为圣归神，是特做神的子民，就在我们的仪表上面，在我们的这一个啊处事为人上面，我们就是一个很正派的，就不应该呢奇奇怪怪像现代人呢，有的特别怎么打头发，有的剃光了，有的是留的像男人像女人，有的是戴上耳环，男的不像男像女，这一些情形呢，你会看见这一些虽然圣经没有明文记载，但是这一些所谓的时尚，所谓的潮流，事实上不能荣耀神。我们是蒙神拣选，特作神的子民，要有这个特作神子民敬虔的榜样，这是非常的要紧。所以第一至第二节，神是重述他们有关服饰的问题，服装服饰的问题。然后从第三节一直到第二十一节，是论到有关他们食物的问题，接受食物的问题。那么接受食物这一段里，由于前面我们曾经在利未记那里已经讲得很清楚灵异的意思，所以在这里就不重复了啊。在这段里就我们先简单讲一讲，就凡可憎的物你都不可吃啊，可吃的牲畜啊，就包括什么牛啊、绵羊啊、山羊啊、鹿啊、羚羊啊、豹子啊、野山羊啊，接着还有很多啊，这些都是它有这个分体成两遍啊，又啊倒脚的这些就是可以吃的啊。以我们今天来说，凡是基督徒是懂得分辨，分别为啊，懂得分辨的，有分别为圣的，能分辨的啊，这个啊，这是好的。还有我们这个大脚代表是反复消化神的话语啊，思想神的话语是善的。当然我们前面那些已经说了灵异的，那么呢这一个总而言之，有原则就是要分辨洁净的食物和不洁净的食物。今天在基督徒的生活里面，我们知道这个时代是一个资讯爆炸的时代，而这些资讯都盼望我们接受，我们就要懂得分辨了。诶，这是属于正的，这是属于啊，比如色情的啊、不洁的啊、欺骗的、叫人去是做诡诈的、虚假的啊，是一些啊用心去迷惑陷害人，总是这些有害的、不洁的，我们拒绝。啊，时代潮流的这些拒绝，但是如果是这些是纯正的，是正常有健康的资讯的，哎，这些我们可以多加见识，就这样啊。所以这里有一个分辨，洁净不洁净。当然，神的话是对我们最有益的啊，属灵书啊，这个丰富啊，在读属灵书都需要有分辨，合乎不合乎圣经啊，都需要看啊。洁净的无论是地上的牲畜、空中的鸟、地上走兽、空中的鸟和地上的爬物，都有分洁净不洁净、洁净不洁净，在这里都有分。那总之我们要常常拣选的是洁净的啊，污秽的言语一句都不要出口，只要凡事说造就人好话，叫听见人得益处。那凡致死的你们不可吃啊，这个啊，然后呢就归给城中寄居的，卖给外邦人吃，因为外邦人他们没有这个律法嘛啊。然后呢这个不可用山羊羔啊，这个不可用山羊羔母的奶煮山羊羔，这个我们前面说一面是好像是这个很残忍，所以神都不许愿不可啊，所以不可这种残忍的事情啊。所以事实上若是有的一些吃法对牲畜是很残忍的，事实上都不可以啊。你看，但是另一面在灵异上呢，我们知道山羊母的奶呢，奶是预表这个煮的话啊，经过消化煮的话成为奶，那山羊羔预表出信者啊，这是我们姑且灵异应用，就是说今天我们信主久的，我们读圣经有一些亮光，消化有一些亮光，得到一些亮光，我们用这些亮光是来喂养它，而不可去煮熟它， 这是什么意思？喂养他就是你把所领受的照着他所能接受的啊，这样啊，在爱里喂养他啊，他接受的有亮光得着了。但另一面是你把你所得着亮光呢去定罪他，去这一个把自己抬高，去定罪他，去伤害他啊，这下子是等于把他煮熟了，煮死掉了，就这个意思。叫他有的出信者来到教会，看见连日久的哇，所谓的亮光一聚出来的时候，他已经受不了了，受伤了。所以这是灵异应用，这样的，这是参考而已啊。所以，但是无论如何，我们知道我们是属神圣洁的子民啊，在我们的选择上，在我们每一天生活面对很多选择，但是不洁的拒绝，我们接受的是洁净的啊，要留意这一点。好，22节到29节。在这段里呢，主要是说十亿的奉献啊，他们所得着的，每年所得着的十份起一，五谷新酒和油十份起一，牛中羊群头生的是在耶和华你神的面前，在神所选择的居所，他们要常常学习敬畏神，就把这些都带到神的居所圣殿那边。那若是他们住的地方离圣殿很远呢，他们就要换成钱，把那些十一的东西放为钱，带着钱带圣殿奉献，就像我们今天就放为银子，然后银子包起来，不然拿着牛羊十分之一要赶着好几天的路才到耶路撒冷，所以他们放银钱带到耶路撒冷，要献祭的时候就买卖牛羊去献祭，在当地买啊，就这样。那这个就像我们今天是这个十一奉献，就这个原理。然后你用这银子随心所欲，就在当地买这些东西，然后在耶和华你神面前吃喝快乐啊，就是他们奉献是享受啊，在神面前越奉献越为主摆上，然后又再三吩咐他们不可忘记利未人。28节至29节就说，每逢三年的末了一年，你要将本年土产的十分之一都取出来，聚集在你的城中，然后你城中这个无份无业的利未人和你城中居住的孤儿寡妇都可以吃得饱足，这样呢，耶和华你神必在你手所办的一切事上赐福于你。所以你会看见三年之后，他们必须有一年就是把所有的十一聚集在他们的城里，然后给利未人，还有给孤儿寡妇贫困的人，城中贫困的。所以你会看见神叫他们十一的奉献，一面是顾念利未人，顾念就像以今天来说顾念啊，这个全职的啊传道牧师啊，这个主的工人啊，头羊啊，负责弟兄啊，这些全职侍奉的，可以说就是指全时间侍奉的主的工人啊，一面是顾念这个，但是另一面呢是顾念贫困的，就是孤儿寡妇贫穷的圣徒中贫穷，或者说即便世间有的贫困的，我们都要顾念。所以呢，求主让我们看见今天我们要怎么善用主给我们的钱财，有十亿的奉献，并且同时也有顾念到一面为着主的福音的事工的开展，另一面也顾念到这个贫困的啊，这是我们要留意的。当我们有这样做的时候，神就加倍赐福。我们要记住主耶稣所说的话，施比受更为有福，求主叫我们做一个施比受更为有福的人，这是蒙福啊！当你越为主奉献，主就越加倍赐福给你。好，请我们低头祷告。亲爱的父神，还是恳求你祝福你的话语，主啊，借着你的话三番四次提醒我们要爱你，要遵守你的诫命律例典章，要啊专一靠你，要敬畏你，远离恶事，远离一切的偶像，要啊去绝所有的有形无形的偶像，要在这世上绝对忠心忠于你，讨你的喜悦。主啊，求主叫我们能够尽心尽心的侍奉你啊，我们的家都侍奉你，全体都侍奉你，叫我们过侍奉的生活，同时过奉献的生活啊，叫我们都守住有十亿的奉，最少十亿的奉献，有更多为主摆上，为着你的事工，也顾念到主的工人，也顾念到啊主的仆人使你，顾念到患难中孤儿寡妇和教会中贫困和世间贫困的，就叫我们都能够怜悯贫困人、贫穷人，叫我们所行的在你眼中看为正、看为善，叫我们这个防范异端，弃绝一切的欺骗，叫我们回到主的正道啊，一切都讨主喜悦，凭信心来生活侍奉主。主啊，叫我们把你的话丰丰富富的存在心里。主啊，叫我们真是弃绝一些不洁的食物啊，能够选择洁净的，讨你的喜悦，能够分别为圣，成为这个 啊，宣扬你美德的子民在地上的荣耀里。主啊，求你保守我们，叫我们如何应用在新天新约时代，能够靠你活出圣洁的生活，分别为圣生活来荣耀你，还是把荣耀爱戴赞美归给主，归给父神。祷告靠耶稣基督的名，阿门。今天各位分享就停在这里，愿神祝福你。